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依然为你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，我们继续共读的是启动幸福的九把钥匙喜乐篇的内容。节目开始，我要为你带来其中的一篇文章，有一种满足。稍后丽娜和菲比将和您分享他们的听后感。有一种满足，作者台正红。我坐在快餐店的落地窗前，喝着续杯的咖啡写稿，透明的玻璃可以让我看见外面的人，外面的事，外面的阳光，心情顿时一阵轻松。这种感觉似乎不常有，令我有一种满足感。好友小杨最近正发愤图强辞去工作，准备参加明年的代书考试，要考七科，而且有几科是自己从来没读过的。他夸张地说，不过好久没有这样读书了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。我的满足与小杨的满足或许情境不同，但感受却异曲同工。然而比起女儿三岁时的满足又有些不一样。一天带她去汉堡店，她吵着去溜滑梯，我说先吃饱再去玩，我必须先和他讲定，免得他玩疯了。
那我先吃一口就要去玩了。
他的小手比出一字，在我眼前肯定地晃着，像签订什么谈判条约。我依旧坚持，不行，既然谈判不成，他只得乖乖坐着把汉堡吃完。半小时后像是大功告成，他大叫一声，我可以去玩了，然后用叮咛的口吻对我说，爸爸，你帮我看好我的果汁，我去玩一下就回来。才讲完，人就闯进那小偷攒动的玩具屋里。果然他很守信用，溜了几趟滑梯回来后，他大喝一口果汁，然后很得意地对我说，我好满足哦。原来这是他的满足，一脸的大人表情。满足的感觉真是在不同年龄、不同阶段，甚至不同情境下，不期然就窜了出来。有时候可以想用金钱去买都买不到。朋友小杨虽然现在正陷在书堆中，但是周六清晨仍然保持着与我相约爬山的习惯。其实也不是什么高山，只是可以让我们爬爬石阶践行登高望远的一个山丘，来回一个多小时，不至太累，但也足可汗湿全身。有一回下了山，我们汗流浃背地走进烧烤店吃早点，他说这家店的烧饼越吃越好吃，是不是我们肚子太饿了，有一种满足感。我笑答，不是现在就饿，
是在山上就已经饥肠辘辘，直到现在才满足你的胃，所以越吃越好吃。可见拥有满足并不难。当心里踏实地进行一件事或完成一件事的时候，满足就跑出来了。但如果说不难，有时却又不是这么回事，至少在压力之下就不太容易得到满足。所以满足还是要付出某些代价，算是一种自我超越的成就感吧。小羊说出像结论又不像结论、颇富哲理的话。读书虽然有一种满足感，可是明年要是没考上，那就不满足了。我也开始哲学味十足。不过你还是有收获了，毕竟你读了7个科目，如果你不参加这个考试，怎么可能去读？有读就有收获，就会有知识。你是说像我们爬山一样，不在于这一趟流了多少汗、爬了多少高的山，或是瘦了几公斤，而在于我们坚持要运动的这个想法，而且能保持每日爬山的习惯。我挑战道，持续本来就是最难的功课，要是你能持续地读下去，明年一定考得上。他大口喝着冰豆浆，似笑非笑地反问着，那我不是更满足了？对呀，保证你更满足。我也回他一笑，对啦，能持续就不容易了。过了半晌，他像是被我激励了，突然肯定地说，好，我们再去满足一下。干嘛？再爬一次山？走吧。啊，我嘴巴张得好大，不知该怎么接下去。满足充满于心中，喜乐便会涌流出来。唯有心灵获得满足，生命才会更有意义。听完了有一种满足，我们先来听听菲比的分享。
作者他的这篇文小文章小短文是叫有一种满足，然后就是看到他分享的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，然后他女儿吃一口东西喝一口果汁就很满足，然后陪他爬山的那个年轻人一下子读了7门功课也很满足，他们爬山完了饿了，然后吃东西也很满足。所以其实从这里从作者分享的这些小例子看到，其实满足是一件不难的事情。他的小秘诀说，满足充满于心中，喜乐便会涌流出来，唯有心灵获得满足，生命才会有更有意义。然后就是一下子就是有一节经文就浮现在脑海，就是诗篇的16篇11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然后刚好我有一本书，这个书中加了一个卡片，这个卡片就是这节经文。然后我也在搜索，就是圣经当中关于满足，就是圣经当中出现了32次，然后喜乐圣经当中出现了127次。所以就是圣经当中也是有很多关于喜乐的教导。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那节经文，就是凡事谢恩不住祷告常常喜乐的那节经文。 然后刚好今年的那个年历就是一张纸嘛，可以贴到墙上和门上的，就是那节经文。然后就是我每天，只要进门就能看见那段经文，我觉得，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，就是神喜悦我们。要常常喜乐嘛，然后我们之前读的那个改变生命的大能，也是那个圣灵的果子嘛，就是那其中就有喜乐。然后我们这个启动幸福的九把钥匙，今天的这个小故事也是在喜乐篇当中的，所以我觉得神喜悦我们，要常常喜乐，所以就是。我们可以，其实很多小事情也是可以去喜乐的，也是可以让我们感到喜乐和满足的。就是朋友们好久没见了，一起见了，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，然后都很开心，然后也感觉是彼此一起分享呀，一起带到，也很喜乐的。然后好久没吃的东西。然后吃到了，然后也会感到很满足。我觉得这个满足是，其实，在生活小事当中，如果我们用心去留意的话，是很容易满足的。就是有一句话说，生活中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所以，我们如果是换一个。说法就是，生活中不是缺少满足和喜乐，而是就是让我们学会用满足和喜乐的眼光，去享受当下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种，就是从小事上就让我们就是有一颗容易满足，然后常常喜乐的心，这样子我们就会。越来越满足，越来越喜乐，可以真的是以神为乐吧。
满足充满于心中，喜乐便会涌流出来。唯有心灵获得满足，生命才会更有意义。那我们也可以继续来数算神的恩典。我们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比如每天晚上睡觉前呢，我们就来想想，哎，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情呢？当我们去数算的时候，当我们去感恩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我们心中就有了一种满足感，我们就会非常的喜乐。就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：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但是呢， 我们要常想一二，我们要常想一二，我们可能心中就会有喜乐，就会有满足。就像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了一句话，他说要开心快乐，不是因为一切都好，而是因为你能看到一切好的一面。
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丽娜怎么说。
就是我当时我是写了一句有感触的话，我是这样写，我说我们要有一颗善于发现恩典的眼睛哈。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其实像圣经上所说的，神是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，然后我们的走过的路径呢滴满了脂油哈。那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恩典的冠冕，或者是我们没有发现这一路上的脂油，那就很可惜了。我们可能眼睛盯着的是我们的这个挫折呀，盯着的是这个环境的不容易呀，却没有看到这个头上还戴了一顶冠冕，然后没有看到满地的脂油，哎呀，这就是很可惜的事情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善于来看到神洒在我们这一路上的恩典哈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要有善于发现恩典的眼睛。人总是容易看到让我们忧虑的事，就是我们在想到未来的时候，也是常常觉得，哎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我们人要是不为了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坎坷呀、麻烦的问题啊，预先的去思虑的话，那就好像真的会让我们将来可能会处于一种非常困窘的一个境地哈。当然我们做好计划、做好准备是很重要的，但是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看我们的未来也是非常的重要。特别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，用盼望的眼光，恩典的眼光，我们要在神的真理里来看我们的前途。那神的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必定会引导我们，会带领我们，他不会让我们独自的去行走前面的道路。不论呢，就是我们前面的道路啊是怎样的，要经历怎样的一个磨难也好，是坎坷也好，总之呢，神都不会让我们自己去独自走过，甚至呢，他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，他呢会抱抱我们，会怀揣我们，来走过那段不容易的道路。所以，当我觉得，如果是能学会去，用这个，一双发现恩典的眼睛，看自己的曾经走过的路也好，还是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好，就会充满了喜乐和盼望。这喜乐和盼望都是从神来的。其实我就是刚过去的一年，2025年就很不容易的一年。我之前是真的很难想到，我父亲离世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，我是都不会去提前去想，甚至也不敢去想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回想啊，那神呢，早就已经为我父亲的离世呢，他已经给我做准备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所以呢，就是我回顾啊，我之前我父亲，在他离世之前的，应该是之前的一年，我们就是在这个 叶兰的节目里面，我记得当时我们是读了那本书叫《好好告别》啊，《好好告别》那一首那不是那一本书啊，里面有分享很多弟兄姐妹也好啊，一些人的离世的他们的一些真实的经历。那作者呢也是。把他里面的一些心路历程啊，也是真诚的来给我们有分享，然后，也是借着这些人的离世的经历呢，也是让我们对人呢、啊，这个必经之路啊，这一个要离世的这个，这样一个要就是这一个过程啊，这。其中的这个病人的心路历程啊，照顾他的亲人的心路历程啊，然后还有就是，通过这些事例呢，这些分享呢，就让我们，能有很多思考啊，面对在回来面对自己的这个生命，面对家人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呢，面对他们的这个。就是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，哈，应该怎样去活，怎样去过，然后真的如果面对到那一天的时候呢，我的心态就感觉就不像之前没有读过那本书之前，哈，就感觉非常的孤单，非常的恐慌，也非常的不知所措。那我想呢，神知道我的父亲，不久之后呢要离世，哈。所以呢，他之前就为了给我这个心有一个预备啊，让我提前，有机会阅读了这本《好好告别》这本书啊。那还有就是，在我父亲，离世的前后呢，那我的周围的这些姐妹们哈，我们小区里面的姐妹们，她们特别的关心我。所以呢，也常常给我很多温暖的一些相助啊，伸出援手。特别是当我父亲，离世的，以后啊，离世以后，那办理后事对我来说是又陌生，又觉得恐慌，又不知所措，心中夹杂着悲伤的情绪啊，非常的就是无助啊。可是呢，神知道我的需要啊，神让我。这些姐妹们一直陪伴着我哈，在这样的，因为她们有比我经历的多啊，有比我有人生经验啊，那有的姐妹就告诉我该怎样做哈，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该怎样去做哈，包括给爸爸选这个合适的存祭骨灰盒的一个位置等等啊，就是感觉特别的平安。虽然是一个让人觉得悲伤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就感觉神的爱一直在围绕，虽然是充满眼泪的一段历程，但是呢，就感觉有一种莫名的一种平安，一直在围绕着我。所以呢，回头看过那段历史哈，就包括之后，我一直陷入到那个忧伤啊当中，一直是困苦、忧伤当中。为了自己的父亲是否真的得救而纠结，而陷入痛苦当中，神又奇妙地借着，一句圣经上的话啊，来把我拯救出来啊，这个我之前也分享过哈，我就不啰嗦了。然后我就是，今天是讲到说就是这个满足和喜乐嘛，那我现在回想这一段呢，就是。父亲离世的这一段心路历程，其实本该是一个充满了凄惨，充满了痛苦，充满了悲伤的一段经历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看到的都是一种奇妙的平安，一种意想不到的恩典，在充斥着整个的过程。我想，这也就是我们要能够看到其中的，发现其中的这个快乐之处，而且也是我所分享的，就是我们真的要有一双发现恩典的眼睛，真的就看到其中被上帝的恩典的脂油，浇灌了， 被上帝的恩典的冠冕所笼罩着。
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，你将生命的道指引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，你将生命的道指引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，你将生命的道指引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，你将生命的道指引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
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次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祝您晚安。
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
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，你将生命的道指引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
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，你将生命的道指引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